闻思修行，深入经藏，于海口开示。2011年2月1日晚，主持人致辞。尊敬的索达吉堪布仁波切，各位师父，各位同修，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又非常开心地欢聚在一起，由菩提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特别邀请索达吉堪布仁波切来到咱们海南，和大家进行的佛学文化交流活动，今天是第二天。在昨天的交流会中，大家收获非常大，今天我们还要继续珍惜这个宝贵的机会。现在我们恭请尊敬的索达吉堪布仁波切为我们做开示，有请堪布仁波切讲演。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各位发无上的菩提心，并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又集聚在这里，共同学习交流佛法，我本人而言很高兴。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佛教的智慧能让我们真正脱离苦海，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从中多多少少都能得到利益和快乐。第二，在新春来临之际，每一位信士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但大家却能放弃外援来到这里共同学习交流佛法，这种精神很可嘉。大家都知道，时间比钱财等世间身外之物还宝贵，所以应该珍惜自己的分分秒秒，要好好利用这个时间，以现有的精力来学习思考佛教的教义，我觉得这很有价值。今天我跟大家从两方面做简单开示。其一，在座的佛友当中有个别刚刚学习修行佛法，针对他们应如何修学，我提出简单的想法。其二，针对已经学了很长时间的道友，提出精进阅读经藏的希望，也就是说，我们要努力充实自己，继续不断的闻思。一，对初学的期望，闻思修行。一，依止善知识，开取佛法宝藏。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除了忙于自己的生活以外，还要考虑去探索这个世界上不为人们普遍了解而非常深妙的东西，比如轮回的奥秘、因果的奥秘、万法空性的奥秘等。到目前为止，在世间中虽然涌现出了许多科学家、文学家等高级知识分子，但他们也没有彻底通达这些神秘之处，最后只能当作谜而打上问号。而2500多年前，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就示现了降生、舍弃王位、出家、成道、转法轮等12项成道，在49年说法生涯中，完全揭开了人类的神秘面纱，千真万确地描述出了宇宙万物的真相。但要了知这些真理，既需要自己去分析，还要依止具有法相的善知识文思。一般来讲，佛教的甚深道理不可能以自己的智慧通达，既没有自学成才的。佛陀在《华严经》中说，譬如暗中宝，无灯不可见，佛法无人说，虽会莫能了。意味就像黑暗无事里面的珍宝，没有灯光就无法现见。同样，佛陀所宣说的真理，若没有既有文思又有修行经验的上师引导，即使自认为很有才华、很有智慧，也无法了解通达其中的甚深意义。所以现在有些人想完全依靠自学通达教理是不可能的。我经常在不同场合中劝大家学习佛法，千万不要骄傲自满，自认为了不起，不要盲修瞎练，误人子弟。这是因为真正用佛教的智慧来衡量，每一个人的水平都特别低。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佛陀的智慧无与伦比。当然，这并不是佛教徒自赞毁他，古今中外许多学者都是这样称赞的。 那我们为什么不对佛法升起信心，进而闻思修行呢？二，现代教育迫切需要佛法。我经常想，现在大学里面毕业出来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很多都认为自己非常了不起，好像世间当中该读的书全都读完了一样。其实从小学到博士之间的教科书都是世间知识，不要说出世间的佛法，即使以整个世间知识来衡量，学的也不是很多，应该说是很渺小的。尤其是做人做事的道德教育、信仰教育，这方面相当缺乏。虽然表面上看来他是某某学校毕业的，应该很了不起，但实际上其人品、人格、道德修养以及在为人处事、接人待物等方面的表现都非常糟糕。当然，这与教育有密切的关系。虽然我们在学校学了 ABC 等很多知识，但实际上这些知识在世间能用上的也不多。一位美国学者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学生在学校里面所学的知识真正能用在世间上的15%都不到，反之在世间当中很多空白都需要填补。在这些方面，我经常想，不要说佛陀智慧悲心的全部，哪怕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用在世间，所作所为也非常完美。可是世间许许多多人往往都不信仰佛教，虽然信仰是自由的，但很多人都缺少这种悲心和智慧，而这恰恰是最需要的。三，闻思修行才是佛教的根本，因此大家应该多学一些佛教方面的知识。现在科技很发达，只要有兴趣就不会有困难。以前如果你要医治一位上师，必须跟着他，但跟着上师，尤其现在汉地大城市里人这么多，每一个人都要跟着上师，恐怕上师也不一定够。若自己依靠方便方法，如听光碟、看书等，真正通达了具有传承的上师教言，那与整天都跟着也没有什么差别。我是这样认为的。相反，虽然你每天都跟着上师，但因上师法务特别繁忙等原因，不能给你开导，也不一定有利。在历史上，有些弟子依止上师多年，也没有得到一个寄送的法义，这样的例子相当多。所以，在座的各位首先应该寻找真正的佛教道理，自己要如理如法的闻思修行。现在很多人对佛法的学习都比较欠缺，若没有学，就不可能精通。因为开车等世间基本知识或大学的课本，没有学也无法通达。而佛法更加深奥难懂，没有学则不可能懂得，但光听闻也不行，还要思维，再进行修行，这就是佛教的根本，闻思修行。现在很多佛教徒都很缺乏闻思的机会和因缘，尤其在汉地，本来寺院也不多，即使有，也只有个别道场有闻思，很多道场都没有。而学佛的居士团体，大多数人只是办一个皈依证，自认为是某某上师的弟子，实际上遵循次第的系统学习根本没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即个别地方虽然有学习，但也不全面。所以我经常提倡劝勉大家要共同学习佛教的甚深道理。四，人生大事，出离轮回。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中，最好小乘和大乘、显宗、密宗的法都要了解，之后自己就能找到方向。否则，就像现在社会上的人，每天都搞事业赚钱，一直像孩童寻彩虹一样没完没了，那短暂的人生就荒废了。人若没有来世，倒另当别论。但实际上，人们花了大量时间，从现代科学等角度观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找到确凿的证据来驳斥前世后世存在的道理，也没有真正建立起前世后世不存在的学说。既然真的有前世后世，那对后世不做一点准备，恐怕就是愚者的行为。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想，我老了怎么办？于是买养老保险， 我病了怎么办？于是买医疗保险。但考虑来世的人，尤其在没有信仰的国家和群体，几乎是没有的。在藏地，大多数人特别关心来世。我极生当中这样或富裕或贫穷过去就行，因为前世造了什么业，今生要感受。但来世确实很漫长，所以要努力行善。那我们为什么不想一想自己的来世呢？因为这并不是一世两世或者短暂几十年几百年的事情。如果极生当中造恶业，堕入三恶道，那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脱呀？我们连想到监狱都毛骨悚然，而不敢做违法的事，即使做了也不愿意承受未来关押的痛苦。那在千百万年乃至生生世世中感受无法想象的旁生、恶鬼、地狱的痛苦，以及得到人身后感受盲聋阴哑、老弱病残等苦，又怎么能忍受呢？但人们往往在这些关键、长远、重大的问题上盲目回避、单言，根本不想死了以后怎么办，这是特别愚痴的。五，不应抹煞人的尊严。对没有信仰的人来讲，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从小都生长在这样的教育环境和生活习俗当中，所以除了吃吃喝喝以外，再没有更高的思维能力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确实跟旁生没有差别。多年前，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熟人跟我辩论，你在有些论点里面说人跟旁生没有差别，这是对人类的侮辱。我跟他说，这个话并不是我最先说，萨迦班智达等藏汉高僧大德和学者都这样讲过。其实这并不为过，因为若光是为了生活，世间的旁生也确实懂得，比如吃东西、避寒等。虽然牦牛等旁生不懂穿衣服，但冷的时候他们也会去比较暖和的地方。前一段时间我们学院特别冷，零下二十几度，我看见一头牦牛，它每天晚上都要到一个比较暖和的破房子里面去睡，而且是按时的。我每天晚上到经堂讲课时它都没有去，而下课回家时它已经到里面睡上了。所以不仅是人，这些动物也知道取暖，只是取暖的设备和手段有差别而已。同样吃喝它们也懂。所以人若除了眼前的生活再也没有更高的理想，从来没有想过在有能力时回馈社会，帮助人类等众生，那就与自私、盲目、愚蠢的动物没有差别。六，至悲方是末世良药。在座的各位，佛教有两个广大，一是慈悲的广大，二是智慧的广大，这两者是佛教唯有的，拿现代的话来讲叫特色。其慈悲的广大不仅仅限于我，世间具有悲心者，对亲朋好友、下属等与自己亲近的人会关心，除此之外就不愿意付出，甚至很多都看作敌人。所以世间悲心、爱心再大的人，也没有佛教里面把所有有生命的众生都看作自己的父母、子女或跟自己一模一样的理念。虽然在孔子的学说中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说法，但实际上范围就是人，是非常狭隘的。从智慧方面讲，除了佛法以外，通达世出世间所有万法的智慧有没有？相信大家在翻阅经论等资料时完全会明白。所以学习佛法特别重要，但要学习佛法，首先要知道佛教智慧和悲心的不共之处。因为只有知道优点才愿意学，就像买一个产品，在知道它的利益、功效后才会买一样。可是现在人类社会在物质上越来越有发展，越来越有进步，在精神上却一年比一年下滑，一年比一年倒退。虽然商场上有琳琅满目的商品，但这只增长贪欲等烦恼，让人们处于快乐、宁静、祥和的状态是相当困难的。中国是这样，加拿大是这样，美国还是这样。虽然大街上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流，购买外在的衣服、食品等很容易，因为百货商场等一直开着大门， 可是人们最需要的大悲心和大智慧，这种内在的精神食粮和精神财富，有多少地方能请到呀？所以在大城市里面，我常想，外在的食物等许多地方都有卖的，人们需求的也是这些，可是人们最需要的知足少欲、无贪无嗔无痴等精神食粮又到哪里去寻找呢？如果精神上的快乐得不到，即使住在黄金建成的高楼大厦里，天天都吃山珍海味，也不会开心快乐。因此，如今的社会最需要的就是佛教的智慧，对希求解脱者来讲，这更不可缺少。即使没有这么高的境界，只想做一个对人类社会有贡献的成功人士，佛教的理念也非常有用，因为它唯一利益众生。所以我常劝大家，在空余的时间应学习一些佛教的道理。七，学修佛法需遵循次第。如果佛教的道理实在没有缘分学习，也应该学习儒家文化。这几年我也看了许多，如《孟子》《论语》《大学》《中庸》《三字经》《千字文》等，虽然他们与佛教的道理比较起来差别很大，但与现在课本上所讲的小动物的故事等相比，其意义就深远多了。而且在台湾、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企业、学校等各行各业都在运用，且运用得相当成功。话说回来，修学佛法也要遵循次第，且有不同层次，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我没有缘分学佛，佛理太高深了，好像学佛除了学出世间的空性以外就没有了，其实也不是这样。可以说，凡是涉及使人向善的所有善妙理念，佛教的教义无不包括。因此，根据自己的缘分、能力，还是要去学习，但要先听闻、后思维、再修行。其教理无法以简短的语言来描述，我在不同场合中也做过介绍，希望大家去了解、去分析。二，对久学的劝勉，深入经藏。一，呼吁深入经藏的意义。我想劝勉大家，尤其是学习过经论的道友，除了学习现在高僧大德的教言以外，还应该学习前辈大德们给我们留下来的放在藏经楼里面的特别珍贵的教言。我觉得后人一直不看很可惜，所以趁这个机会呼吁广大高僧大德、出家僧尼、在家居士阅读大藏经。刚才我跟一些知识分子探讨的过程中，有人说现在年轻一代有读大藏经的，但遇到里面艰涩的语言、拗口的文句时就读不下去了。而在藏地，很多寺院经常读大藏经，很多高僧大德和修行人在一生中也经常以闭关、非闭关的方式读大藏经。为什么要阅读呢？因为在阅读的过程中，自己完全会明白佛陀甚深的意趣，这时就会知道世间的智慧非常渺小，佛陀的智慧如汪洋大海般无法测度，同时自己的智慧也会增上，对教义也会产生更深的定解。所以我认为，不管是居士还是出家人，都应该深入经藏。二，历代高僧对后人的启示。其实以前汉地也有很多高僧大德阅藏，如地贤法师等。记得太虚大师在阅大藏经时，因般若部中的一句话就豁然开悟了。而印光大师，他在普陀山闭关了18年，在闭关期间3年阅藏一次，共阅了6遍。后来他讲，不管是弘扬佛法的人还是自己修学的人，不阅读大藏经都非常可惜，所以劝人们不但要阅藏，还要刻板印刷。以前憨山大师也阅过藏，他曾深有感触地说，世则所说三藏12部，言言字字皆悟佛骨血心髓也，故曰此经在此处，皆应其塔供养，不须复安舍利，以此中已有如来全身故，是以能持此法者，则为报佛深恩矣。 偶义大师曾在《月藏织金序》中说，我30岁时开始月藏，经过27年才写下了30多万字的《月藏织金》，还说不调饮食则病患必生，不月三藏则智眼必昧，意味如果没有调和饮食，身体四大不调就会出现疾病，若没有阅读《经律论三藏》，智慧之眼必定会被各种染污蒙蔽。三，以大德为榜样，追求实义。但现在世间大多数人慧眼都被五欲六尘蒙蔽了，一直糊里糊涂，不知方向，因此很多众生特别可怜，根本不知道什么最有价值，什么最有意义。虽然每天都在忙忙碌碌的盲目追求，但自己也搞不懂到底在做什么。当然，他们不会认为自己盲目，相反，所作所为都会觉得特别有意义。但在通达佛教深广教义、博通显密经论的修行人眼中，其所作所为就像孩童在海滩上堆砌沙屋一样。祭天菩萨在《入菩萨行论》中说，沙屋清退时，鱼童哀极泣。就像这样，世间人们在自己追求的世间八法被毁时，心里就会感受无比的痛苦。以前一位学者说过，人如果没有学习，大脑的智慧就会停止。作为修行人，为什么不能将部分时间用来学习出世间的教研呢？虽然我们不是印光大师、偶义大师，他们阅了几十年藏，我们不一定有这个时间，但是否是每个人经常挂在口中的太忙了呢？恐怕很多都以忙为借口，而忙于睡觉、应酬、打妄想，这就是忙不变的原因。我经常想，印光大师、偶义大师和我们都是骨肉之躯，都要离开这个世间，感受未来的果报。他们能用几十年的时间月葬，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他们1/10的时间来月葬呢？退而求其次，一年的时间应该抽得出来，至少一生当中一个月没有问题。所以每个人都应扪心自问，看自己在贪嗔痴等世间法方面花了多少时间，在出世间的解脱方面花了多少时间，这样就会清楚自己离开世间后的去处。当然，大家在月藏的过程中不一定有前辈高僧大德们的智慧和毅力，像麦彭仁波切传记中说，他阅108函的大藏经，3天时间全部通达无碍，218函的论著25天时间悉皆精通无余。虽然我们没有这么高的智慧，但我想部分经典如《楞严经》《华严经》中及个别书圣校正应该记得住。另外，前辈高僧大德为了佛法牺牲了很多，也做了很多苦行。前一段时间我听到新闻报道说，一位打工的木匠为了回家过春节走了2000多公里，为了过年都需要这样苦行的话，那我们为了从轮回大海中永远获得解脱，为什么不能有点前辈大德的苦行呢？所以在看了高僧大德的传记以及思维了他们的事迹后，我们既要惭愧，又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虽然我们不能不吃饭，不能不穿衣服，不能不过生活，但部分时间用在修行上也未尝不可。我看到很多在钱财、地位等方面特别具有福报的成功人士，也利用自己珍贵的时间来修行，而且他们修行的境界、通达的智慧远远超过口口声声都说自己特别了不起的修行人。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身做一个总结。四，经典来之不易。为了一部经典，前辈大德们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比如《楞严经》，以前印度把它当作国宝，以保密的方式保存着。后来天台宗的开山祖师智者大师在天台山开创天台宗，传讲止观法门。当时有位印度僧人听后赞叹大师说，您所讲的止观教言、三止三观的修法，与我在印度学过的楞严经中三摩地的修法相当吻合，您能得到这么深的禅定境界真是稀有。 智者大师听到这话，为了印证自己的境界，很想得到这部经典，于是天天向印度礼拜，希望这部经典早日传来中国。118年过去了，但楞严经在他圆寂之前也没有传入。后来一位叫班次密地的印度僧人觉得此法弘扬到中国的因缘已经成熟，就想办法把法本带入中国。前两次都被海关查出没有成功，第三次他把经文写在羊皮上，将胳膊划开放在里面，伤口愈合后就通过了海关。到广州后，跟房荣居士等一起翻译了楞严经，才使此经在中国弘扬开来。以前我知道这个历史后，就在藏文大藏经中去寻找，但没有找到，因为这是张家国师后来才译成藏文的。其实张家国师不但把部分汉文经典译成了藏文，还花了几十年时间分别把藏文丹珠尔和甘珠尔翻译成了蒙文和满文，贡献非常大。虽然当时人们不一定知道他的恩德，但后来很多人都觉得这些是真正的国宝。可是除了极个别大德以外，真正通达这些经典意义的人基本上是没有的。其实每一部经典翻译或者弘扬的历史都是曲折的，可能大家都看过带有神话色彩的《唐僧取经》和《西游记》，里面说他经历了981难。当然这些跟唐玄奘取经的历史《大唐西域记》比较起来，很多都不能吻合，因为是用艺术的方式表现的。在真正的历史中，唐玄奘去印度经过了30多个国家。当时中国到印度跟现在不同，现在很简单，从北京、成都等地都可以去，以前并不是这样，要翻山越岭，要横穿沙漠，还有洪水猛兽等的威胁。在这样的时候，取经的高僧大德都要冒着生命危险，所以很多在没有取到经时就死了。从历史上看，去印度取经的高僧大德非常多，但成功取回来的只有唐玄奘、法显等个别一师。